他们未曾知道。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约兰见耶户就说，耶和华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约西别的异姓耶稣这样说我，便能平安吗？
莫迪盖天天在逾越前边行走，要知道以色列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权柄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嘉宾平安，欢迎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永恒的和平。和平通常意思是没有战争，没有惧怕，没有混乱。圣经里面和平的观念更要积极一点，更正面一点，积极正面很多。和平在圣经里面有和好的成分，也就是两造之间从仇恨变为友谊。不知道各位谁看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是说书，不是电影。我始终没有看那个书，实在是太厚了，没有全看。看电影小的时候看过，印象很深刻，《战争与和平》。看完了妈妈问我，我们是小男生都喜欢打仗，是战争比较好还是和平比较好？我说战争，哇，有乒乒乓乓枪杀，很好，很过瘾。对不起，我侮辱前人了，贤人了。我觉得托尔斯泰起码就电影和我所看到的书里面没有把和平写得很够清楚。也许这是我们人间的麻烦吧，我们对于悲剧是很能写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悲剧，包括我们自己经验的。我们不太会写喜剧，我们对战争能够描述，因为我们自己家里那个冲突征战很多。和平和好，包括夫妻之间的和好，包括弟兄姐妹之间的和好，那好像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达成。我想我们都有这一类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有圣经上讲的从和好带来的和平，带来的安息，带来的平安，带来的丰富，带来的完美，圣经里面讲到的和平跟平安、和好、安息、丰富、完美是有关系的。很多女孩子的英文名字叫 Irene 就是 peace。 从旧约的 Shalom 耶路撒冷的 Salem 那里来的，不只是没有战争，而且是丰富平安，是友好友谊的。我想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到最好的，我的印象啊，战争当然就是战争嘛，很多的人死。和平呢，我的印象，小男生的印象，就是在宫廷里婆娑起舞，那些贵族啊、王公啊、漂亮的男男女女啊，唱很好听的歌啊， 然后姿势优美的在跳啊，那就叫和平。我不知道托尔斯泰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和平，如果就战争来讲的话，战争与和平的和平，应该是战争之后的和平。斯拉夫民族能跟法兰西民族和好吗？中华民族能跟日本和好吗？犹太人能跟德国人，能跟纳粹和好吗？不要说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在世界，在好多地方种族纠纷仇恨，哎呀，不必跑那么远，我们在台湾蓝的绿的能和吗？不必讲政治了，各位，您跟您的夫人或者丈夫能够和好吗？我们怎么才能和好？我们最多能做到的就是你不要管我，我不要管你就好了，能够和好吗？今天我看到BBC 的一个消息说，中国大陆现在有个新的行业，我是在前几个礼拜看到一个新行业，叫你怎么做小三速成班，我也是很稀奇。那么小三速成班你不懂的话，等一下你问旁边的人。今天我在 BBC 上看到的是如何劝退小三的班，就是怎么样让那个小三知难而退。各位，我们只能做这些。我顺便讲，他说有些是职业上的秘密不能透露，他能透露我也想到了，就是有帅哥去找那个小三，然后拍几张照片，然后寄给那个小三的同居人，就是告诉他你最好跟你的小三分开。我说这话不是纯粹的玩笑话，能够把小三劝退，能够叫丈夫回到家里或者离开那个小三，这问题没有解决。你跟你的妻子能不能和好，能不能友好？圣经上讲他们能够友好，我们能够友好。这个世界上的痛苦、罪恶、仇恨可以友好。你也先想想看，我们也先想想看，如果夫妻要和好要怎么办？各位，很不幸的，我们都要做这个事。有的时候要劝，包括儿女要劝父母，父母要劝儿女，包括我们劝我们的好朋友，哎呀，要不要离了。通常不要离婚和好，大概能够想到就是想想你的小孩嘛，啊，为了儿女的缘故，大概能够就这样想。怎么样让两国和好，两方面和好，怎么样让他们不仅是忘记仇恨，消除仇恨，而且变成友善的。在人间，包括我们看到的，台湾现在很少国际新闻，但你可能可以知道，当非洲或者有些地方动乱的时候，两国两族之间仇杀的时候，要叫他们和好，非叫他们和好不可，因为杀人太多了。用的办法就是用更大的枪炮，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带着更多的枪炮，你们再打就打你们，哦，好吧，只好不打了。我小的时候也用，我儿子小的时候也这样，两个不准再打了，再打爸爸要打了，爸爸打得比较凶一点。各位，怎么样让人和好？你再打，你再吵，我就打你。好像人间只能这样。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很稀奇，我们懂，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话，但是基督徒未必懂。虽然今年一年我们都在讲这个，让人和人之间和好，让神和人之间和好，要流血，要流第三者的血。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简单的说，人得罪了上帝。有一位上帝创造了宇宙万有，爱我们，把一切的恩惠慈爱给我们。圣经上说，我们故意的不认识他，我们不感谢他。我们每个人的罪，最基本的不是杀人放火，我们当中太多人没有杀人放火啊！对不起，所有的都没有杀人放火。我们也没有犯那些十诫里面奸淫掳掠的事。我们的罪是什么？不信耶稣的朋友，你的罪是什么？照圣经上讲，你的罪是故意的不认识上帝。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有两个儿子，如果我的儿子品学兼优，我的儿子真的品学兼优，如果我的儿子彬彬有礼，他真的是非常好非常棒，如果我的儿子一切都很正常，假定我也很正常，我还算正常，我儿子在外面有一切美好的表现，但就有一点，他有礼貌，他书读得好，他对邻居老师同学都友善，但是他回到家里，他从来不叫我爸，我好像不存在一样。各位，我是一个正常的父亲，从小把他养大，照顾他，一切都做了。他头脑不笨，但是他看到我好像没看到一样。这是人的罪，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每一个不信主的，信主的万物，你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生活，你用他给你的肺在呼吸，你用他给你的空气在生活，你的一切，你的存在是因为他，你却不认他。你不但不认他，我儿子不但不叫我，街上看到任何一个男人，爸爸好。这是人的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从这个不认识上帝以来，人再有其他所有的错误，人际当中的，这造成了痛苦仇恨。今天在新闻版上面的，国际的，社会的，在我们心里，人间所有的痛苦冲突仇恨莫名其妙，都是来自我们故意的不认识上帝。上帝希望能够把这个仇恨消除。上帝有愤怒，上帝有委屈，他要消除。他怎么消除？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一节，当祭司菲尼哈把犯罪的人杀死了以后，神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就消灭了，消除了。和平怎么造成？和好怎么成就？各位，这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常讲的，我们需要正义。现在不是在讲转型正义吗？正义、公义，这个台湾这几年讲的多，那西方是一直都在讲，这几十年都在讲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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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来自正义。如果没有正义，没有和平，先经过信义路，才有和平东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七节，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罗马书二章九节，神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当没有行善的人，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当我们不义的时候，罗马书三章十节，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十七节，平安的路，和平东路，他们未曾知道。 我们不平安，因为我们不义，我们对上帝不义，我们对人不义，我们对自己也不义。恶人必不得平安，以赛亚书48:22。我们刚才应该有读一段这个经文，我们不去详细解释了。在列王记下9:22，有一个王叫约兰。约兰王的父亲很糟糕，他看到了他的部下一个大将叫耶户，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就火了，这是一个大将军，很能干的将军，但是非常残忍，但是也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后来他就把他杀了，将军把国王杀掉了。他为什么要杀他的国王？在圣经里面，耶户和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亚沙龙，是正义感非常强烈的人，他们要求正义。当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人行的不公平的时候，当人伤害了别人的时候，冒犯了别人的时候，他们是会举起正义之剑去杀人的。耶户也是我常常想了解的一个人物，在圣经里他应该算是负面，因为他杀人太多了，但是他也有杀人正面的理由。这个你看历史，看近代史，看我们现在台湾的社运领袖，我都怕多多少少有耶户的情节。我们看不顺眼，我们看不顺眼，假定他们看不顺眼的真的是错误的，那些人他们反对的人真是错误的，他们也难免不产生一个错误，就是耶户的错误，反应过当。我恨，我打抱不平，我看到强者欺负弱者，我受不了，我要消灭那个强者。顺便说一句，大卫也有这种心，大卫最受不了的就是弱者被强者欺负，大卫最受不了的就是狮子欺负一只小羊羔，大卫最受不了的就是巨人歌利亚欺负以色列人，大卫最受不了就听到有权有势的人欺负那弱小的人，当他听到又有人在欺负弱小的人，把那弱小人的小羔羊拿走了，他说：“这个人该死。”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我们常常在举起正义之剑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的不义。耶户产生杀弑君的念头，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君王如何捏造一个错误的罪名在一个小老百姓身上，然后把他杀掉。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我记得拿伯的死，我好像常常看到拿伯的血，他儿子的血留在他的那块田上。拿伯的血，另外亚伯的血，还有卖耶稣犹大的血，都染了田地。犹大死了，死在一块田地上，这块田地使徒行传说叫雅各大马，血田 The blood field。 各位，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血田？这个世界充满了血，充满了不义的血，恶人的血。当这个血，当流人血的罪不能消除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和平，没有平安。但是恐怕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吧， 谁对不起谁呢？谁应该向谁赔不是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罚人呢？当耶户想到他的国王、他的王后会逼迫、会伤害、会捏造恶名，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为了他们要得到一块葡萄园，他愤怒。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你杀别人的儿女，他儿女没有抢那个葡萄园呢，你这样杀合理吗？你这样杀对吗？民族之间也因为有很多的仇恨，越来越多的不平安。今天我们是在庆祝圣诞节，怎么讲这么多不祥的话？我来信友堂的时候讲的圣诞夜，我特别说平安夜是不平之夜。我不要回去再讲那篇道了，我的时间都快要到了。不过各位记得吗？圣经里讲到的圣诞夜，圣经里讲到的耶稣的降生带来的是恐惧。第一个惧怕的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撒加利亚听到天使跟他讲话就惊恐害怕。第二个惧怕的是玛利亚，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听到这样问安的话就不安，就害怕。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第三个害怕的是野地里的牧羊人，忽然就是有大群天军向牧羊人显现，先是一个使者向牧羊人显现，有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害怕。天使对他们三批害怕的人也都说了一样的话，不要怕，上帝带来大喜的信息。但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在极多的恐惧中造成的。当撒加利亚的孩子生出来了以后，路加福音也讲又一次的惧怕，就是那一代犹太山地的人听见这个信息都害怕。各位，我们台湾的恐惧指数高不高？我看不算太高。台湾的那口水指数很高，愤怒指数很高，平安的指数很低，害怕可能还没有那么多。我也不知道我们会怕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你恐惧不恐惧。我得过恐慌症，我知道那个恐惧，好像生命记28章讲的就是恐慌症。白天我说巴不得现在是晚上才好，晚上我说巴不得现在是白天才好，没有办法面对白天，也没有办法面对晚上，莫名其妙的。所有的恐惧来自我们对上帝的不认识，我们对上帝的不忠不义不信不孝，然后就引起这么多的纠纷，到今天没有停止。在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庆祝普尔节，我最后就是用普尔节来提我们的圣诞节。普尔节是怎么来的？哦，要讲的话故事又太长了，也只能很短的讲。各位，因为我做父亲很喜欢的就是跟小朋友讲故事，跟小朋友讲故事我很喜欢就是吊胃口，现在睡觉了，明天再讲，所以明年再讲。犹太人在波斯帝国底下是小小的一个民族，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亚哈随鲁王统治的时候，120个省是庞大的一个大帝国，里面的人很多，就如同你今天到纽约，美国已经示威了，但是还算很强大， 你看到有各种不同的人种，尤其是纽约太多了，几十种人种，很多不同的语言。在波斯帝国里底下，波斯帝国跟很多的帝国一样，统治这么多人，要叫底下的人能够和睦，这不太容易。那么以斯帖记二章十一节，有一个犹太人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后事如何。这是什么？我们马上讲。另外以斯帖记第九章二十二节，这月的两日就是普尔节，为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好，这是什么事？非常简单的讲，波斯王亚哈随鲁第七年，应该是第七年，他立犹太人以斯帖做他的皇后，对以色列人这是一件好事情。过了五年，非常可能是亚哈随鲁王十二年，很短的时间发生了五件大事。第一件，有人要杀王，这件事被莫迪改犹太人发现了。犹太人有这个传统，大卫有这个本事，莫迪改有这个本事，保罗有一个本事，就是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一些很秘密的事，别人不应该知道，他不应该知道，尤其是有一些阴谋要害他的，他们都知道了。莫迪改是一个犹太人，他怎么知道宫内太监要谋害王的事？我不晓得，但他知道了，然后立了大功，告诉王后，王后告诉国王，这个叛变就平息了，这是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王第二次招处女，就是第二次要选妃了，选后了。跟这个同时的就有第三件事，王不亲近王后了，不跟他同房。第四件大事很紧密的，犹太人的仇敌哈曼高升了。如果我们看圣经，把这些事情能够集合在一起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跟圣诞节一样，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莫迪改也不安，约瑟也害怕，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他怕，因为他的太太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他怕。你在以斯帖记看到那个气氛越来越紧张，哈曼说服王，在这一年，大概是王第十二年，哈曼说服王，选一个日子，把所有国内的犹太人都杀掉，那是圣经里最早的 Holocaust， 屠游。我不知道今天，我也不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当希特勒屠游的时候，犹太人还看不看以斯帖记？还看得下去看不下去？危机是类似的，我应该非常感谢主吧。你没有这种危机过，你没有因为你的肤色、你的语言或任何原因会被屠杀，整个的人种会被屠杀。哈曼说服了王，杀尽犹太人。在杀尽犹太人这五件事，一个比一个更恐怖，很短的时间就开始的，就进行的。幸好哈曼有点迷信，他一月起这个意要杀尽犹太人，得到王的同意，他要选一个黄道吉日杀人，叫抽签，抽签就叫普尔，所以是不是普洱茶啊？普洱节。抽签的结果，十二月开杀戒，犹太人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反应。好了，莫迪改跟以斯帖讲，以斯帖说：“请为我祷告， 我不敢去，因为王已经30天没有召见我了，稍微再早一点或者是之前，王开始招第二次招处女了。我是一个失宠的王后，恐怕求没有用，王没有招我，我要去会被处死的。我想这个尤其荆轲刺秦王熟悉的都知道，这是防暗杀的。各位姐妹，就是说你每天晚上上床，如果你老公没有说可以上来，你不可以上去，你上去就要被杀掉的。以色列好恐怖，活跟一个活阎罗王生活在一起。圣经讲以色列冒死进到王在的地方，王没有杀他，王心情很好，有什么要做的？以色列说，请我的夫君和哈曼吃饭。吃饭的时候王心情很好，哎呦，王后以色列，你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讲，国的一半也可以给你。以色列聪明啊，虽然他做这一切事我看都在发抖，危险，他要帮他的百姓挽回性命，但是王的喜怒哀乐很难把握。他似乎知道王的心情很好，还不够好，他要求做的事情是让整个的犹太人被拯救，而且哈曼要被消灭，这需要王的心情好到不能再好，还不够好。各位姐妹，我们在讲驯夫术啊，明天再来，明天晚上还有一拖，明天来，我有什么要求明天跟你讲。那天晚上又发生了五件事，五件大事。第一件，哈曼做了一个50尺高的吊架，要把莫迪改吊死。第二个，王失眠了。各位，耶和华所爱的会叫他安然入睡，耶和华所爱的也会叫他起来，王睡不着觉。第三个，睡不着觉，各位，你睡不着觉怎么办？看圣经嘛，一定就睡着了。睡不着觉就读历史，历史也会叫人打瞌睡的。哎，就读到别的不读，就读到莫迪改救王的那一段，记下来了。很奇怪，当时莫迪改救了王，王给他一点赏赐都没有，原来是上帝一个伏笔。王看到就问旁边的人，哎，这位莫先生这么大的功劳得到了什么啊？莫须有啊，没有。好，莫迪改被王称赞，要大大的提升他。第五件，哈曼在看到他的仇敌被高举的时候很沮丧，哈曼的妻子希利斯说这句话，我看犹太人都会很喜欢，如果你的对手是犹太人，你一定不能胜过他。那时候哈曼是位置到最高的时候，他太太说了这句预言。后来这个斗争是怎么样，您回去看圣经。我还是要说一件事情，我这么多的表达要表达一件事，没有正义没有和平，有邪恶，社会有邪恶，国家有邪恶，人有邪恶，就不会有真的平安。人心怀诡诈，怎么会有真的平安？人不认识上帝，怎么会有真的平安？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中，我们也彼此的仇恨。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有和平？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婴孩是和平之君，若是可能，我们都要尽量与人和睦。我们基督徒怎么把和平带来？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吗？我们能解决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吗？我们能够把历史倒回来， 我们能够跟我们的老婆讲，老婆，我们现在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她说你可以忘，我不能忘。怎么办？各位，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是和平的君。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要解决一个问题，上帝希望跟人和好。要和好，我们刚刚讲了要消灭罪恶，正义要伸张消灭罪恶，可是要和好要消灭罪恶，我们都得死啊，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仇敌。上帝让他的儿子降生，赎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死受难，替我们来承受上帝的愤怒。你的母亲那么多罪恶怎么会平安？我们这么多的罪恶怎么会平安？罪恶带来不安，正义带来安，谁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稣是我们的义。求主帮助我们。我实在很抱歉，我不能再讲这个神学下去了，我只能说耶稣的生是为了救你，让你的罪恶的刑罚归在他的身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这是他的血成就了和平，他的血灭掉了冤仇，他的降生让我们说普世欢腾。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愿我们看到你的公义，我们领受你的和平。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